紧盯1.75万亿法案，蓬佩奥火力全开，连发推文，连书遭诉，参议员以阻止科技巨头进一步整合。中共大力游说，美仲要抗中科技法案被卡众议院，牌照被吊销，中国电信唔服，三星抢先机研发6G。智库研究爆出，美国50州长成中共目标。美任职最长参议员唔再连任，外州2024民调，川普胜11%。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1月15日在白宫签署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接下来民主党人关注的是拜登的1.75万亿气候和社会支出法案能否在本周通过。对于这个法案，蓬佩奥火气全开，连发推文批评政策。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正式签署1.2万亿法案生效，法案将分配数十亿美元给州和地方政府。这个法案包括5年内为美国基础设施提供5500亿美元的新投资，用在道路、桥梁、高速公路、公共交通、铁路、机场等等建设。这项支出法案规模相当于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接下来民主党人关注的就是拜登提出的1.75万亿气候和社会支出法案。目前参议院正在准备就法案进行辩论，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在本周通过该法案。国会预算办公室计划在本周五，亦就是11月19日发布对法案的分析报告。但即使就算众议院能本周通过，亦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够提交参议院。但是如果参议院要对法案做出修改的话，众议院将不得不再次投票通过，然后才能够提交给拜登签字。目前 1.75 万亿的支出法案遭到共和党的一致反对。为了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民主党需要所有50名议员支持，而目前看来达不到。参议院民主党人仍在气候变化、带薪休假和税改等等条款进行谈判。上周数据显示，通胀创30年高位后，参议员曼钦提出了对通胀的新担忧。他对支出法案是不是会在本周获得通过没有表明态度。11月15日一早，蓬佩奥就发推文表示，我们不能够允许气候变化成为指导所有决策的新宗教，或成为我们政府的组织特征。早前蓬佩奥就曾犀利指出，将气候问题放在美国面对的一系列威胁之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曾举例说，中共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气候变化严峻得多。此外，蓬佩奥还发推文批评拜登政府的重建更美好计划，称这个法案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垫脚石。而这个亦不是蓬佩奥第一次批评重建更美好政策。在今年早些时候，蓬佩奥就曾直指这一政策，强调美国不应该去重建被极端分子威胁和被中共占便宜的过去。另外，参议院本周将开始就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因为联邦资金从12月4号开始将耗尽，所以参议员可能会在11月29号前需要通过国防授权法，并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政府关闭。而这两个截止日期只会进一步推迟拜登的1.75万亿支出计划。俄亥俄州总检察长以证券欺骗罪对脸书提起诉讼，指控脸书误导公众，以提高其股票价值并欺骗股东。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了竞争和机会法案，目的是阻止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等垄断性的科技巨头的进一步整合。11月15号，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约斯特代表俄亥俄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和公司投资者们提起诉讼，指控脸书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从2021年4月29号到10月21号故意误导公众，违反了联邦证券法。诉状中说，脸书在内部文件显示，脸书实际上并没有按照对公众讲的这样做，而扎克伯格和脸书公司的其他官员在对脸书的安全性、保密性和隐私性方面做出了虚假陈述。在这些内部文件被披露之后，脸书的股票每股贬值 54.08 美元，这个导致俄亥俄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和其他投资者们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若斯特提起的这个诉讼旨在挽回投资者们的损失，并要求脸书做出重大改变，以确保公司不再以这种方式误导公众。面对大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今日11月16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和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克洛布共同提出了竞争和机会法案。法案的目的是阻止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等科技巨头的进一步整合，压制新的竞争对手。科顿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评论指出，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是垄断性的技术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其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收购对手，扼杀竞争，并封杀他们反对的言论，这样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如果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较少，他们的审查制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但由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可以有效地限制言论、思想和表达自由，这样是不可接受的。竞争和机会法案是专门遏制这些制定的垄断企业，阻止任何反竞争的合并或联合。它将要求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证明未来的收购不会促进或维持它们的主导市场份额。一项涉及2450亿美元投资，提高美国抗衡中共竞争力，并且为半导体生产提供资金的全面性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目前已陷入卡住的状态。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牵头发布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在6月份获得两党支持，已在参议院通过，但是目前在众议院陷入搁置。法案要求对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用另外1900亿美元资助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研发以及其他优先事项，以提升美国的科技领域竞争力。据路透社报道，众议院多位议员表示，他们希望提出众院自己版本的法案，不考虑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但至今已经5个月，众议院既没有表决自家版本的法案，亦没有讨论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样让法案能否在年底前表决过关的时间所剩无几。11月14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驻美国大使馆近几周游说美国企业高管、公司和商业团体，敦促他们做国会议员的工作，抵制国会某些涉华法案，其中就包括这个法案。中共使馆官员警告美国企业，如果相关立法通过，这些企业将会失去他们在中国的营运收入和市场占有率。路透社指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1月15号表示，这项法案将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可望在几周内通过。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通过的方案之一，法案授权增加军方款项，并且包括提升对中共竞争力等领域的年度政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了中国电信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中国电信在11月15号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而就在各国忙着布置 5G 网络的时候，韩国三星电子已抢占了 6G 先机。10月26号 FCC 撤销了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营运牌照，理由是中国电信有可能从事窃听或破坏美国的通讯，并从事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其他有害活动，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同时 FCC 要求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 在相关命令发布后的60日内停止服务。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电信在11月15号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表示，他必须在12月4号之前通知客户这一决定，并表示如果不暂时阻止 FCC 的行动，他将被迫停止重大业务，对其业务、声誉和商业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电信认为联邦传播委员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中国电信构成任何国家安全或执法风险。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中国电信的提出论点与小米在今年要求美国防部将小米从中共军事公司官方名单中删除时所用的论点相似。在那场法律诉讼之中，小米称美国的指控将对小米造成直接或不可弥补的伤害，包括切断小米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途径，而美国法院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小米的裁决。国防部同意取消指定，允许该公司在美国营运。目前不少国家都意识到了中共在电信网络上构成的威胁，就在各国忙着布置 5G 的时候，韩国三星已经忙着着手研究 6G， 希望在未来电信市场中占得先机。据韩媒报道，三星研究中心最近获美国 FCC 批准，可在德州的三星电子实验室附近一带展开第六代行动通讯，亦就是 6G 的测试。 6G 传输数据的速度比 5G 快50倍，这项技术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美国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在11月15号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共对美国州级和地方级实施影响力，包括如何拉拢美国各州州长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并且有野心塑造全球构架。保卫民主基金会是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无党派智库，重点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11月15号 FDD 推出有两位特别关注对华政策和中共影响力的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正在针对各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包括各国政府，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并不局限于国家层面，还包括美国各州和地方的政府。报告引述2019年6月基于北京智库文字国际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州长对中共态度的调查。这份调查明确阐述了中共如何看待美国的州和地方官员，并利用他们来对抗华盛顿对中共威胁的看法。调查报告中说，在华盛顿，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主流，并且势头越来越大。然而在美国政治中，除了白宫和国会，还有另一种决定性的角色，州长。由于美国的联邦制，州长可以无视白宫的命令，每个联邦成员都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独立。因此随着华盛顿对中共的整体态度趋于强硬，各州的态度亦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州长们的公开表态，调查发现在50位州长中，17位对中共友好，14位对中共态度模棱两可，6位对中共强硬，14位没有明确或公开表态。该调查还认为，美国州长中对中共的强硬立场绝大多数与人权有关，很少涉及经济和贸易问题。这两位研究员说，在整个政治领域，美国人正在达成共识，就是中共的威权政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FDD 建议美国国会支持制定一个专门专注于分析中共对美国地方实施影响力的机构及其进入美国的方式的信息收集计划，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加强对美国投资中是否有外国影响力的检查机制，以及对外国投资者申请美国绿卡时加强对其与中共联系的调查。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 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15号宣布，他将在明年退休，不再竞选连任。而川普在爱荷华州的新民调比拜登多了 11%。现年81岁的帕特里克莱希是在任时间最长的现任联邦参议员，亦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四长的参议员。而他的退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民主党是否能够控制参众两院的关注。莱希不是第一个宣布退休的民主党人，已经有三个预计将在明年换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宣布他们不会寻求连任。他们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曼克多伊尔、北卡罗来纳州大卫普莱斯和肯塔基州约翰阿姆斯。民主党在11月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中的失利，以及在新泽西州差点失利，亦让民主党的情绪变得悲观。民主党战略家亦承认目前的政治环境并不好，但表示有时间扭转拜登下滑的民调数字。另外，初选第一州爱荷华州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川普2024再选，将狂胜民主党对手 11%。这个民调结果恰逢拜登在爱荷华州的支持度落入近谷底。反观川普在爱州人气高涨，川普在2024年有利民调结果主要受到独立选民支持，川普赢得 45% 独立选民的支持，而拜登则是 37%， 落差8%。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